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刻，把我们聚集在你面前。无论我们身在何处，你的灵都与我们同在。主啊，当我们刚刚用诗歌呼求你，就求你真的像天空的鸽子一样，温柔地降临在我们中间。圣灵啊，我们欢迎你，求你安静我们的心，除去一切的忙乱、疲惫与分心，让我们可以专心地仰望你。主啊，今天我们纪念你忠心的仆人。唐从怀牧师，谢谢你曾使用他的生命影响许多人，使人归向你，跟随你。也求你借着今天的分享，再一次激励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学习如何走一条忠心、持守真道的道路。求你祝福我们的分享人朱建中牧师，赐给他从你而来的话语，有能力。有恩高，也有从你而来的爱，让我们每一个听的人，不只是听见信息，更是生命被触动、被更新。主啊，我们将整个聚会完全的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我们这样的同心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们。好，感谢主啊，我们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关于唐崇怀牧师的一个信息。我相信大家是不是已经可以看到我分享的屏幕？
可以。
可以，OK，好，谢谢。感谢主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与唐老师的同行之路。那我这里的副标题稍微改了一下，叫做《像天空的鸽子》啊，正像我们刚才所听到这首诗歌。这诗歌《像天空的鸽子》呢，实际上是我们这原来跟唐老师学习的时候经常唱的。班歌啊，就是作为一个班级的学员，大家这个在开班的时候或者结束的时候，经常唱的这首歌。每每唱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唐老师都会很感动，所以我想今天也是用这首歌作为这个开始啊。那唐老师呢，这一个，1942年出生，2026年就是今年的这个3月份，3月27号的时候呢。这个安息主怀啊，所以呢，作为他的这个学生，一直有这样一个心愿，想要有一个分享。那么在前几天的这一个安葬礼上面，唐崇荣牧师，大家可能更多的这个熟悉啊，其实唐家呢总共有10兄弟啊，或者10兄弟姐妹，但是呢，有一位呢是离散掉了，有一位呢是很小的时候去世掉了，所以他们总共是8个，8个当中呢有5个人呢都是做传道人、做牧师，其中最有名的4个是唐崇荣、唐崇怀。唐崇平、唐崇明啊，4个人是最有名的。那么前几天，唐崇荣在这个他弟弟就是唐崇怀老师安葬礼上呢，有个证道，他说呢，这个有人呢参加唐崇荣的这个牧师的这个讲座或者是布道会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会介绍自己，介绍的时候呢，就会说自己是唐崇怀的学生，就是唐崇荣弟弟的学生啊。那这个呢，也从侧面告诉我们呢，这个唐老师唐崇怀牧师，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那我呢，就是其中一个啊。那所以呢，我今天想做一个学生，所以我对自己的介绍，今天就是一个唐老师的学生，透过跟他同行的这一段师生的这个情谊，同时呢，也对中国教会对华人传道人成长之路做一些的反省跟思考啊，所以这个是跟唐老师的同行之路这个过程呢是一个。学习生命交往的这样一个历程，也正是我差不多跟他有20多年这个学习的经历的一个总结啊。我想呢，总共是分4个部分来讲。第一个部分呢，是讲的是探讨的是封闭系统与开放思想。 我跟唐老师差不多是2004年的时候认识，是在温州的时候初次见面啊。所以第一个部分会谈一谈中国教会的封闭系统跟开放思想啊，也借着跟唐老师怎么样认识的，让大家有个了解，背景的了解。第二个部分呢，是从温州走出去了，走到不同的中国不同的城市，跟着他，有的时候他在福州，有的时候在东北，在中国不同地方跟着他学习过程当中的一个思考。那在第二个部分呢，探讨的是关于学者性牧者还是牧者性的学者啊，唐老师的一些思想的影响。第三个部分呢，这个地理位置呢，会放到这个香港。从2009年之后呢，我就到了香港。唐老师呢，2008年的时候，在美国的这个国际神学研究院，在洛杉矶啊，他是以前那里的院长，院长是2008年的时候退休的。退休下来之后呢，他就心里有很多的这一个可以调整一下设备吗？声音很小吗？对不起啊，大家可以声音正常吗？请问？
正常，我这
啊，正
边
常
正常。
，OK，OK，、okay. okay, 好，谢谢。
可以。
好，谢谢大家回应啊。那第三部分我刚才讲到的是地理位置的话呢，到了香港，我呢从2009年的时候就到香港去学神学。唐老师呢，在美国的国际神学研究院退休之后呢，他呢这个原来呢是华信是要在中国大陆这个培训，大概有一半时间在中国大陆，但是后来有些的限制，没办法就也到了这个香港，所以后来在香港又跟他有一些的生。命，相遇啊。那第三个部分呢，会谈一谈2009年之后在香港跟他的几次的相遇，以及呢，跟他的这个交通分享。那最后一个部分呢，是我在2022年之后呢，就到了美国，在美国呢经历很多的挑战，那在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呢，就会去找他。后来呢，有的时候也是怎么说呢？也是路过洛杉矶的时候也会去看望他。那最后几次看望他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最后一部分是恩典与真理，大概是这四个部分，刚好也是时间地点转换的这四个部分，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们先来看的是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探讨的是封闭思想啊，或者说封闭系统与开放思想啊。那这个背景呢是2000年前后的中国教会。我自己呢是1998年的时候在杭州萧山一个教会。信主受洗啊，这张图就是我当时的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大家一看就蛮能够代表2000年前的中国教会的特点。所谓的中国教会呢，当时说有三多啊，这个老人多、妇女多、文盲多啊，那我们就是这样一个，有代表性的农村的这个教会。那在这个教会里面，大家其实。有很多美好的这个属灵的传统，比如说很早起来，是早上礼拜天早上4、5点钟起来就要晨更祷告。比如说大家非常努力的出去传福音，尽管受到逼迫啊，这个很多很好的这个属灵传统，但是呢，对神学的学习，对这个神学思想。外面的这些教会情况，一般来说呢是比较封闭的，不愿意让人出去的啊。那我呢，也感谢主，刚好是2002年的时候呢，我当时其实已经工作过，然后又在其他地方有一些特别的服役的经历然后再到了温州，温州去，当时原因是读大学，但是神给我的恩典是到了温州之后就经历了这个大学生团契。经历了这个温州的教会，温州教会相对我在杭州老家的教会、萧山的教会来说呢，相对来说又开放，但是温州教会也有温州教会的这个特点啊。对我来说当然是一步一步的这个开放。那么在2002年到了温州之后呢，我就积极参与这个团契跟教会的这个服事，所以呢，认识了不同的一些年轻的一些同工或者传道人啊。那个时候，我们的学习2000年前后呢，是中国的教会面貌发生改变的一个时间。中国的教会的形成或者它的一个 行诉的话呢，在20世纪里面有3个重要的这个年代啊。第一个呢是20世纪初，或者说20世纪的20年代，那个时候呢有了中国本土教会的兴起。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我的老家教会聚会处啊，这个尼托生背景的聚会处的这个特点就是20年代所兴起的。除了聚会处之外呢，还有真耶稣教会，还有这一个耶稣家庭，都是上世纪20年代起来的啊。这个中国特点的这个本土的宗派性的教会。那么到50年代的时候呢，中国又因为政治的原因啊，这个是不是走三自爱国的路线，就又分了这一个三自教会。啊，三自教会是指着官方注册教会，另外一类呢是这个家庭教会，不愿意在政府那里或者是宗教局或者是两会里面登记的教会啊，所以有分家庭教会跟三自教会。那么到了20世纪末或者是2000年前后呢，中国又多了一个教会类型，叫做城市新兴教会，有点像是北美的华人教会，就是在2000年前后的中国大陆一些校园里面、大城市里面，有些大学毕业的，有些年轻人就开始来追求这一个追求信仰啊。那这些年轻人起来之后呢，这个很难在他的本地教会里面得到牧养啊，或者是神学这个圣经的学习很难得到这个供应，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找外来的资源。那在2000年以后，主要的资源是什么呢？一个就是袁志明有一个系列拍的这个神州传播协会的一些的光碟，袁志明自己讲了很多的布道会，还有呢这个张伯苓的张伯苓怎么样？这个出走这个俄罗斯那边啊，然后又怎么样奇妙的，在农舍一个大妈那里听到这个圣经约翰福音里面信息啊等等，那个时候。那还有这个李成博士的游子吟跟他的这个，系列的这个光碟见证这个呢，是一部分，就是是一个福音性的一部分啊。当然还有一些的杂志，像《生命期刊》信仰《生命与信仰》等等这些的这个是北美这方面的一些的见证类的福音类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是赵忠辉跟他的儿子这个赵天恩他们父子呢，主导或者推动了很多的改革宗神学的这个翻译。那赵天恩牧师也是香港有几个神学院的创办人之一，包括这个中国神学研究院，还有一个是我下次有点想不起来这个还有一个神学院也是他参与创建的，还有台湾的这个中华福音神学院，他也参与创建。那么他们其中有还有工作就是翻译了很多中国把英文的这个神学书籍翻译成中文的这个一般都是改革中翻译社出版的。那到了中国之后，中国可能不一定买得起，那就会有复印当时有很多的复印书，那这也是一个获取神学知识的一个来源。那第三个呢有不少的中国的这个年轻人或者知识分子对神学的这个接触是从唐崇荣的这个光碟来。我记得我当时第一次接触到唐崇荣的这个、那个光碟，看到的时候，那个时候是 VCD 这看到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激动。当时我在温州，很多人传道人这都是学唐牧师的那个样子动，这个手势挥来挥去这个声音，这个形态都来模仿着学习啊。所以大概有这样几个学习的这个来源，说明那个时候非常想要学习。再远的地方，只要有唐老师的学习这个或者是海外的名目过来大家都是追着去学习那跟唐老师的认识呢，主要是来源两个方面我说的唐老师，当我讲到唐老师的时候，在这里通常是指的唐崇怀老师那唐崇怀老师的跟他的接触呢，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他是这个唐崇荣的弟弟我们通常是觉得唐崇荣更有名，就唐崇怀应该也是这个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那他有一本书，其实在我们当时温州的传道人当中是，这个传阅很广的，大家都是要费尽心神才能去找到这本书，然后，珍藏起来看的。 这本书就是《信仰的再试与重整》，我相信也是对我们很多当时的年轻传道人的一个神学启蒙啊。如果说唐崇荣的 VCD 是我们的一个神学启蒙的话呢，我想这一本书呢，更是让我们有一个对神学的一个系统性的、整合性的一个了解啊。所以这个是在跟唐老师还没有见面之前，已经心有所这个向往就有清新啊，然后呢，还有一次呢，是我们当时我在参与的一个温州教会的一位牧师，他的我们当时这个学习进度很大，我们还组织了一个青年的团体，就是来学习神学的，一个月一次啊，那么其中有一个人会把他的学习到的一些书本啊或什么读出来，那一次呢，那位年轻的传道人，当时他应该是传道，现在当的是牧师啊。这个他就宣读了唐崇怀牧师的一篇讲道啊，他就是在读出来啊，读出来我听的也是非常的心血澎湃。那篇讲道的名字叫做《这一个使徒与先知的四份传统》啊，所以有这样的一个预备之后呢，到了2004年的时候呢，有一次呢，就是他这一个路经温州的市区，我当时教会是在温州市区，他是去路经温州市区，去到这个温州平养，当时在温州的话呢，真的很热闹。这个一到暑假的时候，肯定是有暑假特会的，暑假特会呢，可以有很多的大学生一起的参加啊，特别在平养啊、这个瑞安啊、昌南啊，特别的热闹啊。这个每一次，这个开这样的特会，请的好多是海外的老师参加的，都是要找关系才能进去啊！我当时还是一个，这个没什么，这个小传道啊，或者是小义工帮忙的啊，所以我很想参加，但是又没有这样的机会。后来呢，这个唐老师要去平壤的开特会的路上，路经我们教会，就有了一次这个临时的这一个分享啊。那一次分享，我记得我们那个小小的教会，我们平时大概20个人左右，但那次大概都挤满了，大概坐了60、70个人，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来，因为我们要注意一些安全的原因啊。那大家都进来之后呢，我们就这个聚完会啊，聚完会之后呢，这个大概是我想应该8、9点钟呢，唐老师就要有人开车要带他去那个1个半小时之外的那一个地方去第二天有这个预备这个讲课啊。那我当时就抓紧机会，我想要去问他问题。其实他问我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一下子又讲不出来，就但是又觉得这样的机会很难得啊。就在这样的迟疑之间啊，那温州教会那些比我有名望的牧者呢，就过来了，要把我们拆开。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好像唐老师是国际名师，然后呢，这个好像这个要有一定的辈分一样的啊。这个你小人物，你就要往后面靠啊。这个就是教会的这个传统，就是先有这个经验更久啊，或者更有名望的牧师跟唐老师在更近的一个圈等等啊，那然后那位牧师呢就来催了，哎，唐老师走了走了，我们要离开了啊等等。但是在那个时刻，唐老师特别的跟我讲，他说你有问题那你就现在就问啊，或者你明天如果能过来的话，那你也可以明天过来问啊。他说不用担心他们在那里叫啊，这个你要问你就抓紧时间问。那我呢，因为第二天这个有我自己教会大概有服侍，还是说我没有那个入场券啊，这个入场的那个机会，所以我在那里就很尴尬也很焦急啊。但是他非常亲切的这样愿意跟我倾谈，这个是我一个最初的跟他面对面的这个印象，也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印象啊，就是非常的亲切，这个人非常的真情啊。他在这里的时候就满足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就提出来啊。那这个也是我后来在跟他学习的那段时间当中我所理解到的。那他跟我们讲过，他就说呢，这个他说呢，其实呢，我们每个人呢，这个有这个系统跟思想。系统可以是开放的，也可以是封闭的。 思想也可以是开放，也可以是封闭的。一个人呢，当然会学习学习，通过学习就会有一个开放的思想。但是如果他的系统是封闭的话呢，那么它的开放也是有限的。举个例子来说呢，我老家的教会其实有很多蛮好的属灵的这个传统，但是也有很多的封闭的这个限制。如果一直在老家的教会里面，即便是里面是成为一个开放的一个基督徒，但是这个开放是有限的，因为我的老家的教会那个系统就是封闭的。那到了温州的话呢，温州又是另外一个系统。其实我想顺便加一句，我老家的教会其实在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开放的、一个更新的、改革的一个教会模式出来啊。对照当时比较死气沉沉的宗派教会来说，这样一个本土教会出现啊，吸引了非常多的人进来。但是慢慢慢慢的，它的系统越来越封闭起来了。那到了温州也是一样，温州也有很多的这个传统，比如说要跟这个唐老师见面，有些牧师就会觉得，哎，你好像还要排得远一点的位置啊，等等，温州也有温州的限制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一个方面是对我的一个启发啊。其实刚好我也是从杭州萧山到了温州，后来当然又到了这个香港，香港又再到美国的时候，这个系统的改变的时候，这个思想就会变得更宽啊。所以我想我们在，你在你的教会也是一样，你在你的教会里面，你慢慢学习做一个开放的人，慢慢的接触一些这个历史历代或者不同地区的一个好的一个传统，那这个是一个方面。但另外一方面，你的系统是否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如果只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其实很难适应现代的这个教会的需要，现代的这个福音的需要啊。其实这个开放系统跟这个封闭的思想，或者封闭系统跟开放思想，其实这个呢，跟有一位神学家叫做伯利坎啊，或者帕利堪啊，那他其实有一个区分，就是关于传统，传统是一个好的传统还是不好的传统？他说，如果符合圣经的好的传统的话呢，其实是一个使人的活信仰。大家现在都知道这个，我们是以圣经为权威，但是在1517年宗教改革之前，其实不是这样的啊，这个教皇的权威，这个我们现在是唯独信心，因信称义，但是在这个1517年之前也不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其实已经在这一个好的传统里面，马丁路德、加尔文这些神学家500年前他们已经去世了，但是借着这些好的传统仍然在跟我们讲话。但是有没有一些不好的传统呢？我老家教会也有些不好的传统，就比如说反对读神学这个。还有一些，我觉得也是可以有些的，讨论的地方的。那我们也回顾自己的教会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况？那这个帕利坎就讲，如果一个不好的传统的话呢，就成了这一个死的僵化的模仿，意思就是说，就有可能会成为活人的死信仰，就会过往的一些经历限制就会捆绑着现代的这个人啊，这个是我们要这个留意的地方啊。那刚才讲的就是第一个部分，跟他在温州的见面，谈到这个教会的这个开放与这个封闭。那第二部分呢，我想谈谈是关于这一个这个学者性的牧者或者牧者性的这个学者唐老师呢，其实是比他哥哥唐崇荣牧师呢，是更多参与到中国的这个传道人的这个培训上面。唐崇荣呢，按照我所知道的，其实他来过中国大陆一次，但是在机场之后就被有关方面请出去了所以唐崇荣其实是没有直接的进到中国来，第一手的培养中国本土的这个传道人，很多都是通过这个海外的聚会，或者是这一个一些的书籍这个 VCD 但是唐崇怀牧师是很早就去了。按照他自己所说呢，他其实是80年代的时候就进到中国大陆去培养传道人。有的时候住的地方就是猪圈旁边有些农村里面也不知道怎么样接待但是他也说他自己其实这个很早的时候做生意做得很好，这个住的也住过1000多美金一个晚上的酒店是一个是能伸能屈另外一个呢，他能够对那些这个好像 目不识丁的一些的农村基督徒讲道，但同时呢，他自己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啊。他是曾经自己说过，他说自己至少读过1万本书啊。他从印尼那边出来啊，印尼原来是马郎神学院，后来有机会到美国来进修啊。那么在加尔文大学跟加尔文神学院读书啊，那到了美国之后，当然学习的机会就更多。后来又成为这个国际神学院的院长啊，这个基本上有书啊，特别是好书啊，无书不读啊。这个哲学、历史、文学、科学、心理学、神学更不用说啊。但是他最多的读的当然是这个圣经，在他的讲道或者培养中国传道人过程当中，经常会靠我们圣经啊，这个是现代的一些神学院，包括我所在的这个，香港蛮好的，几个神学院，这个比较缺乏的，有的时候学神学，圣经的基础不知不觉就好像没有那么的重视啊，因为有这种课业的压力啊，学分的压力啊，但是对于唐老师来说的，一个方面要博学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圣经的功夫要往下的这个扎根啊，那么那个年代呢？其实，就是这个是国内是对基督教思想啊，这个正是比较火热的时候。我前面讲到是学者基督徒跟学人型的牧者跟牧人型的这个学者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2000年前后呢，还有一个风潮，就中国大陆的一些大学开始对西方的文化、西方文明有兴趣啊。那么有一些学者在研究西方文化文明的时候，慢慢发现这个背后其实有基督教的这个因素在里面。那个代表人物呢是这个刘晓峰跟何广沪，那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人啊，像杨奋林啊、还有那个游锡林啊等等啊，有好多位中国的一些知名大学里面的一些学者教授，在那个时候就开始研究基督教思想啊。就像刘晓峰，他有一本书叫做《走向十字架的真》啊，原来可能叫做《真理》，但是出版的时候需要就改成《走向十字架的真》啊。那何光富呢，后来就是一个这个信仰比较认真的一个基督徒啊。那在2000年前后呢，就有一些的知识分子开始来了解基督教思想。那另外一个方面呢，你会发现还有一些的传道人，在温州的很多传道人啊，其实本身的文化或者学历其实不高。我认识的好几位，我非常钦佩尊重的传道人牧师，其实文化学历上来说只有初中毕业啊。但是这个跟他们认识的有些人就讲，他们其实的学问应该是有硕士的这个学问啊，那因为他们有很多的这个这个学习啊，这个在温州有被称为怪才的啊，这个怪才，还有几位都是自学成才的几位，那他们有几位也是现在也是在美国啊，那就简单来说的话呢，就当时的这个教会界呢，其实也有兴起一股这个学习哲学、学习历史啊、文化啊，就是想建立一个深度的信仰，在这一个方面呢，我觉得唐老师是一个重要的引路人啊。也就是说，这个对于中国的这些传道人来说，虽然没有好的文化基础，但是受这个两位唐老师的影响啊，这个另外两位唐牧师唐崇平跟唐崇明呢，他们主要有各自的区域性的影响啊，但是唐崇荣跟唐崇怀牧师，他们两位呢，其实可能有更有这个国际性的这个影响。那唐老师呢，在这方面呢，对于这些中国的传道人在这个文化的学习上，他是有蛮大的这一个引路帮助的这个作用啊。其中有一位大家可能也看到过他的文章啊，这个祁宏伟现在是牧师啊，那个时候是南京师范大学的老师，他也有很多很不错的著作啊。他也是这个受唐崇怀老师影响啊。我想受过唐崇怀影响，老师影响的话呢，他的这个讲课分享就有很大的这个不同啊。 所以唐崇怀老师在这方面呢，是做了这两者之间的桥梁。对学术界的那些想了解基督教神学思想的人，他很愿意跟他们接触啊，交流，然后同时对，中国的传道人很愿意帮助他们在文化学习上的一个晋升啊。左边的这位是何光富教授啊，他现在应该也是在美国，在洛杉矶其中有一间神学院里面，好像任过教啊。那么到了2008年的时候呢，这个唐老师呢就从这个在洛杉矶的这个国际神学研究院。英文就是 ITS 啊，应该是 International 这个这个 T 是指 theology 吧，大概是这么的。这个国际神学研究院院长的位置上退下来，这个神学院呢，据说他奉献很大，刚刚建立的时候其实是资金很短缺，那他奉献了几万块钱，也影响到了另外几位。共同奉献了几万块钱，所以这个神学院度过了经济难关。后来呢，在经济危机期间呢，他又，一年好像只拿1块钱啊，作为象征性的拿钱，总是帮神学院省很多的钱啊。那么到2008年的时候呢，他退休了啊，在退休的时候呢，曾经我也收到他的邀请，就是到美国去参加他的。退休典礼啊，同时开阔一下眼界，到美国我也很想去，但是一个方面当然经济也比较缺乏，另外一个方面呢，这个温州当时教会，因为我那个教会的主要的那位牧者，他去参加了，所以就不能两个人都去参加，没有机会去，但是唐崇怀老师是个很愿意这个成全人的人啊，如果你真的有困难，你求他，请他帮助，他也很会帮你啊。这个我们经常听到他的故事。他在中国大陆时候去买一个东西，比如说那样东西，通常情况下一样小东西，可能这个10块钱，然后呢，别人要价呢，可能开价可能会开这个15块钱啊。然后他15块钱去买的时候呢，这个店主可能说，哎呀，便宜的卖给你了，15块钱，15块钱，15块钱，没什么赚了。唐老师就会说，哎，那是你不能够赚的话，那不能够买，还是要给你钱啊。这个还是要让他能够有一定的这个赚啊。有的时候也是宁愿自己吃一点亏。那么在2008年的时候，他从那个院长位置上退下来之后呢，我听说到一个情况呢，就是后来新的院长呢就不愿意老院长，因为他做了十几年的院长，不愿意老院长在那里可能有，对新院长的上任有一些的施工上影响，所以大概意思就是希望他能够另外找合适的地方，所以他就离开。他一开始离开的时候呢，其实他是也想完全的放下的，但是慢慢慢慢的呢，他还是放不下中国，所以呢，他就到中国来。当时呢，来到中国的时候呢，大家看到呢，这个右边的这张图呢，这个是在东北啊，东北靠近朝鲜那个地方，这个吉林好像是延吉那个地方啊，找了一个农场，农场里面盖了几个房子啊，然后呢，他就要办一个真道哑铃学院啊，在中国悄悄的这个招生，全国只收第一期，只收8位学员啊。那这个老师呢有4位，然后大家一起吃一起住。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因为他呢这个很想效仿这个古希腊那些哲学家的一种师徒的模式啊，就是跟老师跟学生是一起吃一起住哈，然后一起来讨论问题。这个是他的这个办学的一个模式。那我之前一直讲自己是小传道，也是无名之辈啊，为什么可以跟他联系上？我觉得，听过他课程人有不少，为什么我后来慢慢慢慢成为他或者自称这个他的学生呢？我想两方面有关，一个呢就是找机会跟他个人有接触，跟他个人有提问题交流；第二个方面呢，我大概在2006年年底的样子，这个当时温州教会是一些国内大学的一些研究试点啊。温州的为什么我有温州这么多的商人基督徒？温州的教会为什么这么兴旺？温州的教会有些是 老版基督徒在管理教会，啊，等等等等啊，所以很多人来温州做调研。那其中有位上海大学的博士生过来调研的时候也来访问我，然后我听了他的研究计划，哎，我觉得怎么对教会好像很不了解，因为他们毕竟不是基督徒啊，在研究这个本身是好事，但是他们的研究总是不能够切中要害啊，所以我当时就开始自己写，所以当时写了一篇这个处女作的论文啊，从温州教会看传统的继承与新创啊，那后来呢也交给唐老师看，哎，唐老师也很鼓励我啊，所以呢这篇论文就后来不断的修改，修改好了之后就投稿给当时的中国神学研究院。其实我还当时还没有系统性读过神学啊，但是后来也得到当时的这个他们那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杨庆秋教授的这个肯定，后来就在那里发表啊，所以有这些机缘，那么跟唐老师就更进一步，所以呢我申请成为这个正道雅琳学院的神学硕士课程第一期的学员，8位同学当中一位就到了这个延吉的这个庄园那里哈，这个跟着唐老师有这样。我记得大概是4、5天的学校，次数全部是在一起的这个学习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在那里。那我前面讲的唐老师本来是想要完全的放下的啊，这个因为前面的新的院长也不愿意他继续在那里，那这个后来为什么不愿意放下呢？其实是受左边这个人影响。左边这个人呢，在香港非常有名，是香港北角宣道会的这一个，前任的这个主任牧师叫做谭敬辉啊。谭敬辉呢，这个对香港教会影响非常大，大概是香港教会大家公认的，都共同最尊重的其中一位牧师啊，当然他早些年就已经去世了啊。那他呢，其实一直服侍到90几岁，将近100岁的时候才去世啊。唐老师呢，就看到这个谭牧师啊，到了90岁还那么积极的有干劲啊，所以这个好像触动到了他啊，所以他后来呢是这一个。到中国的时间呢是有一半时间，他计划是1年的一半时间都到中国大陆来，因为这样的培训呢，他是走了两边的模式，就家庭教会也走，三自教会也走，这样的第三条路线呢，实际上，对家庭教会来说呢，有些教会也是，觉得不大尊重啊，觉得要优待家庭教会，但三自教会来说的话呢，也不高兴啊，所以这条路其实不好走。所以唐老师呢，2008年之后呢，他就到中国大陆来做培训，花一半时间，因为他自己，他有一次给我写信，就说希望能够余生啊，后面的这个时间，竭力的抓紧时间，抓紧机会来培养中国的这个传道人啊，想做的事情很多啊，那所以他2008年之后呢，希望放很多时间都到中国大陆来啊，所以第一个项目呢，但他分2个项目，一个是比较广泛的那种培训，就是通过这种特会讲座；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种小型的啊，这个8个人到16个人，第二期他是说不超过16个人啊，第一期只有8个人。在这个培训期当中呢，其实他有一次是向我道歉的，我自己其实都没有预期或者没有想到，在第一期培训当中呢，因为是一个互相探讨式的嘛，大概有一次我问了一个问题，可能有里面有用到一些学术的术语啊，或神学家的名词啊等等，但是那8个同学当中有一些可能，这方面的基础可能不是那么的。不是那么的这个有兴趣啊，或怎么样？所以当我问了问题之后呢，唐老师当时，他就觉得这个问问题啊，这个建中，是在表现自己，借着这个问问题表现出来，好像有些神学背景了解等等。后来我当时有点受伤的，后来呢，我就私下里找到他，跟他讲，我说我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就是有疑问，所以我就提出来，我自己有这个兴趣就提出来，没有想到其他的方面。 所以我自己也根本没有放在心上啊。但是第二天讲课的时候，没想到唐老师呢就专门在课堂上公开的向我道歉，很认真、很郑重，弄得我反而是不好意思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个知名的一个神学教育家对一个年轻的无名的学生啊，这个认错啊，真的，我觉得也是蛮让我感动的。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也谈一谈中国传道人的这种成长过程当中的一种挣扎啊。那个时代的中国的传道人们，我前面已经讲了，有一些大学的知识分子想要了解中国的基督教，哎，同时期呢，受这些唐老师，唐崇荣牧师的影响，中国当时的传道人，特别是在温州有很多人都模仿着唐崇荣的这个讲道风格，或者唐宗怀的这个教书风格啊，个个都想做一个学者性的牧者啊。尽管有的人这个社会学历都很低啊，但是在拼命在读一些大部头的神学作品啊。我当时在温州的时候，我们也成立一个读书会，读的很多都是神学著作。有一次，因为我们是请老师嘛，有的时候请这个尹正秋教授啊，是河北廊坊师范大学一个教授，他对这个外国文学比较的这个专长，他就叫我们读外国文学著作。有一次请到这个谢文玉教授，他原来是北大的哲学系的教授，后来又到美国来这个读了神学博士。哎，请他的时候呢，他又建议我们读柏拉图的这个著作。有一次我们还真的读了一本柏拉图的《地脉欧篇》啊，这个是非常哲学化的。其实呢，其实我们也是成人。那个时候的年轻人真的很有热情，就是看书各种各样的书，哲学书、政治书、历史书都很喜欢看。但实际上我们的基础是还是比较弱，也缺乏这个系统性。这个就是我觉得我后来，也感谢主神让我这个去到这个香港去扎扎实实读神学。我觉得这是非常感恩的地方啊。其实呢，也是受这些，但是回过头来说呢，上面这张照片呢，其实是我当时服侍的，其中一个温州的这个教会，我们那个教会叫做伯大尼教会。大家知道，伯大尼是主耶稣非常喜欢去的地方，代表的是那个地方啊，对神的道非常渴慕啊，所以我们叫做伯大尼教会，名字上都能够反映出来啊。那伯大尼的弟兄姊妹，大家看起来就比较年轻有活力啊，其实呢，这个受这个当时的这个跟唐老师的影响啊，我所在的教会，我是这个应该是不是最早有可能是最早出来读神学的。我开始在菲律宾有这个暑期课程，在中神有暑期课程，到了2009年之后就到香港这个读full time 的全时间的神学啊。后来我后面又有两位呢，是到了菲律宾圣经神学院读全时间的神学。然后那个教会的，我当时是传道啊，这个还有一位是牧师，牧师呢也到美国来读神学。再有一位呢，后来也是到了这个香港，跟我同一个神学院，香港读神学。所以我们那个小小的教会就出来这个五六个全时间的传道人啊，所以也真的是感谢主。那个时候，其实不仅仅是我们教会了，整个温州教会、河南或者中国大陆教会，以前都是自己办神学院。我在国内的神学班也读过，但是慢慢慢慢的呢，就有一些海外的神学院跟中国的地下神学院就合办，培训传道人。再后来呢，就是2000年之后呢。或者2010年、2010年左右吧，2009年之后，像我是2009年出来，就开始走出来，到香港、菲律宾、印尼新加坡，有的人去新加坡，到美国，还有到美国来这个求学啊。其实这个我相信也是跟这些老师的这个推动影响有关啊。那当然，现在的话，你看北美的华人神学院当中，其实 full time 的学生90%。其实都是来自中国大陆啊，其实慢慢就看到，其实我读完，在香港读完神学博士的时候，有人说啊，我可能是第一个在 在海外拿到神学博士啊，因为神学博士有好多种，这个有一些是教牧方向的，那个人是教牧学博士。我们讲的神学博士就是指 PhD 的那种，DTH 那种啊，那种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少。那么第三个部分呢，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生命职场啊，就在香港的这个岁月。我们前面讲到汤崇怀老师他最后美国的神学研究院院长、会长退下来之后，很想这个做中国大陆，培养更多时间来培养中国大陆传道人啊。因为以前他要雇美国的神学院，不可能经常过来，所以他后来很想做。但是呢，我想有的时候其实人有自己的计划，但是神有神的计划。其实到了我是2009年到香港的，唐老师的话可能也是2009年、10年发现中国施工做不了，因为他被限制了啊，他没办法继续的进到中国大陆去，所以呢，后来呢，这个就调整施工方向，就到香港啊。大家看到的左边的这张照片呢，就是在香港的一个岛上海岛，这个海岛非常的，要过去非常的，要周转啊，这个从这个中环坐船到长洲岛，长洲岛再要坐船到这个岛啊，所以整个如果是你从深圳过了关之后，1个小时、2个小时，大概要3、4个小时才能到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非常的漂亮。我觉得唐老师选的些教学地方，很喜欢这样有海边，或者是前面一个地方是这个山上啊这样的这个地方。那后来呢，这个唐老师2010年前后吧，就到了这一个香港来，继续的开展对中国大陆的这个传道培训。另外有部分的时间呢是在这一个是在印尼那边印尼的这个万隆神学院这个做好像是做院长或者是类似的工作啊。那我呢这个是我是2005年的时候全职啊，当时呢也是很多的像温州传道人一样是杂学军啊，这个这里学那里学，这个这里神学院去读个部分时间，那里呢网上这个学一个什么课程，反正对学习很渴慕。那么唐老师2008年毕业的时候呢，我才想到想要去他的学校读书啊，觉得条件是不是往前进一步？但是唐老师当时跟我讲，他离开了这个国际神学研究院，那里的中文部呢，这个教授的力量呢就比较弱了啊，所以他觉得不建议到美国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刚好到香港来交流啊，这个得知香港中文大学有这个神学的这个科目啊，可以像普通一样的这个申请，所以后来经过考试面试，就来到了这个香港啊，这个就到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崇基神学院。那在崇基的这一段时间呢，其实是挑战很大，因为我当时是09年一个人先过来，我太太呢是带着孩子在杭州老家，因为我父母在老家也可以进行一些帮忙，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啊。然后我有2年时间，是在那里香港学习。我觉得一方面学习很好，一个人专心学习；但另外一方面，其实一个人的学习也有一个人学习的难处。那么2年之后呢，太太也来到香港来也是以神学生的身份加入。第三年的时候呢，大女儿也过来团聚，都是很感恩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呢，3个人都读书其实压力非常大。然后到了2015年的小女儿Grace 出生，大女儿叫 Joyce，一家四口这个3个大一点的都读书，小女儿还要人照顾，所以各方面的压力、经济压力、夫妻关系、孩子教育，还有自己，也觉得也可能受唐崇怀老师影响，就是总是有机会就去做，有机会就是工作这个只要有工作都去接啊。这个教会性工作啊，当时就经常跑深圳，去深圳去接去服侍啊，去开拓教会那唐老师那个时候对我有一个重要提醒，他觉得这个永远的要记得这个，工作比学位重要啊。这个因为当时我后来是想要读这一个神学硕士跟博士，然后呢，还有呢，家庭比家庭 工作一样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在家庭的时候就以家庭优先，你在工作的时候就好好做好工作啊。那么2014年的时候呢，就在唐老师的这个。香港退休会上，这个灵修的修退休会上呢，就按理成为牧师啊，这个是2014年的时候，这个给大家看一下。
走朱建中，朱建中，共圣母，甚至圣母三位以上，为你按手。甚至不教诲，是你忠心侍奉主，做主教诲羊群的好牧人，直到终身欢欢喜喜见到你。阿门。
阿门。
好，那在香港的时候呢，其实有一段时间，我心里有一些的挣扎，因为我所在的神学院，从学术上来说，我想，可能是这一个华人的神学院当中，学术上可能是最顶格的一个神学院，所以呢，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唐老师在办的这些培训班啊，这个好像学术的水平没有那么好，所以有段时间我也。不知道要不要去参加，尽管他在香港办这样的一种培训班，他的办的这个方式呢，就是4、5天的时间，跟他住在一起啊，然后国内有一些的传道人过来啊，那学院其实是参差不齐的，这个学术啊或者灵命啊都是，参差不齐。那所以有段时间我就不知道要不要去参加这样的培训，但是我越来越发现呢，其实我在香港的学习，在服侍的这个忙碌当中呢。其实有的时候好像会有一种生命枯竭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又想到唐老师，所以呢又去找唐老师，所以呢去找他的时候呢就要坐这个船啊，每次都是坐一个小木船啊，到那个村子，那个船呢就是那个陈碧村他们这个集体的一个提供的这个船。1、2个小时才有一趟船啊，在那里坐这条船就到那个岛上，然后参加他的这个聚会。其中有一次呢，刚好机会非常好啊，因为那一次呢，刚好是安排跟唐老师是同住一个房间啊，同住一个房间。早上时候也有压力啊，因为他呢，他这个人呢是每天只是睡个4、5个小时，就很早要起来，4、5点钟就要起来。就要开始灵修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既有压力，同时呢也是近距离的对他有一些的观察、学习。然后呢，傍晚的时候呢，就到这个海滩边，去散步，一边散步呢一边交流。那还有呢，这个有一次是回程的时候，因为坐船要坐有1个小时左右的这个船程啊，所以在船上，刚好。没有其他同学坐在他旁边，就找个机会坐在他旁边，跟他交流。那个时候呢，就慢慢的对他了解更多了一点。其实唐老师呢，其实蛮年轻的时候，二十二岁还是24岁的时候呢，就是在印尼是一个区会的牧师啊，是蛮不错的了，很有年轻，很有这个。这个怎么说呢？大家给予期待啊，就像约瑟一样，大家就蛮期待他这个带领做一些的大的事业一样。他的这个英文名字就是约瑟啊。那后来呢，他就到美国来学神学。美国来学神学之后呢，就是换了这个神学校，到了这个加尔文大学，同时读这个加尔文大学的文学学士跟。加文神学院的神道学学士啊，BD 啊，那他用很快的时间就读完了这个神学的学士跟神学的这个硕士。读书的期间呢，他就说他那个学校给他助学金，他就不要，因为他觉得人要有志气。 他宁可自己去搬这个钢铁，在旁边铁厂里面去搬钢铁，来供养这个生活，因为他当时跟他太太就四目已经结婚啊，然后后来呢又要读博士，他的博士是在南加大读的，这个教育心理学啊，这个心理学方向的，所以他的神学其实是读到神学硕士，博士念的是教育学或者是可能是心理学吧，那么他就跟我讲嘛，他那个时候刚好跟他在一起，我当时又有些经济压力，我就想着要去社会上做点的工作。他跟我讲的，当他博士毕业的时候呢，师母就跟他讲，他说呢，以前呢你学习的时候，我这个工作啊，这个现在供你到这个博士毕业了，接下来就要你去工作了。所以呢，唐老师就找工作，多种原因没有找到。既没有找到心理学的这个工作，也没有找到这个教会里的工作，那他去了哪里呢？就去了一间地产公司。地产公司去了之后呢，前面2个月一单都没有，大家都很急。他说呢，他是在观察，在他学统计，他学过统计啊，在想着怎么样能够这个更有效的这个业务上的发展。那么后来确实是一下子。他的业务就做起来了，他让那个老板给他一个 title，好像是叫 special 这个 agent 还是怎么样啊？这个特约顾问还是怎么样？然后很多人都来找他。这个事业做起来之后呢，后来有人就找他一起合伙开公司啊，那么就开了公司。后来遇到金融危机啊，这个其他2个合伙人先后离开，第一个离开的时候还拿了一些钱走，第二个的话呢，就说公司的都归你，但是责任也归你，也离开了。后来他一看，这个原来这个公司还欠了60、70万的债。他说呢，他自己呢，卖身还债，差不多花了这个7年的时间啊，才把这个债务这个还掉啊。这个是他的这个经历，他自己也是因为有这些经历啊。这个其实他在中国大陆啊，在印尼的时候啊，有一些的机会，他就会想到要做一些的这个小生意，或者说帮助一些传道人能够自养，做一些的这个生意。但实际上，很多都是败多成少，更支持中国传道人，但是很多项目都没有最后成功。那他在印尼参与一些的神学教育的同时呢，后来也说要做一个地产项目，这个说是1.5万美金到2万美金。左右可以盖一个房子啊，然后让这个传道人可以住进去啊，这个优惠的价格购买啊。那后来当然这些都没有这个下文啊，所以这些都是他人生这个一些的似乎是一些弯路啊，但是我觉得也是同时也是体会他的一个特点啊，他的这个生命似乎是在这一种弯曲当中走过来。那，但是他每一个岗位上，他都是在用他的这个生命在服侍啊，所以他对这个基督徒，他对传道人参与这些这个职场上的工作是非常积极的、非常开放的一个思想。那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细节啊，这个也是在那段时间听他讲这个生命故事啊，这有很多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他说到温州教会呢，这个如果你去参加一些特会的话呢，这个讲道人往往是跟那边教会的领袖单独一桌的，然后其他的人在其他的桌，然后他们领袖跟那个唐牧师在一桌里面呢，当然这个饭菜特别好一点，基本上是多的吃不完的。但是唐老师呢，真的是看不惯，有的时候就会把剩下的菜一股脑儿都吞下去啊！大家都，那些接待的那些领袖啊，于心不忍啊，这个也是自觉羞愧啊。另外一个呢，他的这个手腕呢，其实，这个车祸的时候呢是受伤了，这个后来医生帮他接骨的时候呢，其实没有接好，没有接好的时候呢，原因是什么样呢？就是因为医生在给他接骨的时候，问他痛不痛，痛不痛？他就强忍着痛，说不痛，不痛。后来发现手机歪了，医生说这个不只能怪你自己啊，你该痛的时候你就要说是痛啊。另外一个呢，在神学院里面的，据说有一次这个女生厕所里面，这个厕所的排污管堵塞了啊，当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具，他就用手 这个把那个污水把它弄掉啊，大家都觉得很惊讶，他就说洗洗手就好了。后来他也辅导一些这从事过性工作的一些女子啊，后来当然成为基督徒之后，那些女子对过往的这些经历很难。很挥之不去啊！但是他也是辅导他们。其实，在基督里面，其实这些都得赦免，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啊。我想这个其实是有相通的地方。另外一个呢，他的一个经常提到的一个经历呢，就是他其实他因为他是寡母，他的这个母亲呢，认识了他父亲，他父亲当时在印尼这个做生意各方面都蛮不错的。那么他母亲就嫁给他父亲，但是到了父亲的这个老家福建的时候呢，发现这个父亲那边原来还有个原配所以在母亲在福建这个是就是不是正室这个后来这个他父亲去世之后父亲在的时候还是可以照顾到他们。父亲去世之后，他的寡母就带了很多个孩子，就回到这个印尼这边来所以家庭非常的穷，但是对他们的影响，其实很多时候圣经里面很多的母亲影响非常大。他们说那个每一天早上起来就看见他们的母亲，有一本书叫做《织娘的人生》就讲他母亲，唐家的母亲，就很早就在那里祷告读经对他们影响非常大。有一次呢，就是母亲呢是把家里的东西典当掉，换来了唐老师的这个学费交给他。唐老师呢在去学校路上呢，钱掉了，因为他的口袋有洞。他谈到那个时候就眼泪都流下来，就是。在路上学校里不敢去，因为没有钱，又不敢回家，钱掉了，就一直待在那里所以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一方面他自己后来自己是非常简朴，但是我觉得非常佩服的地方是他对人很慷慨那还有一点呢，他每天按照他的说法只有睡3、4个小时或4、5个小时我想这个也是他特别的苍老的原因每天睡眠时间都非常少。就是又要用功来读书，用功来服侍尽力来服侍。那最后一部分呢，就讲讲在后来在美国的相遇那么到了疫情之后，当然疫情之后，唐老师就没有机会来这个香港，也没办法来中国大陆。那个时候呢，我在中国大陆的服侍，在香港以及在菲律宾的服侍呢，也都没办法进一步进行。那有机会的话呢，后来我就问唐老师这个我下一步怎么办这个唐老师说你可以到美国来看看那我就到了美国到了美国之后呢，唐老师呢，这个人呢也很有想法，但很多时候他是有了这个开始，但是可能力不从心。他因为很多事情他是事无巨细都自己在那里做，但实际上他的精力很有限，没办法这个照顾好。所以呢，来了之后呢，其实我是没有一个有半年的时间没有一个落脚点这个住的地方也得一个地方找朋友。过一段时间换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呢，心里的挫败感很强。到很多教会，有的教会没有牧师，但是对一个外来的传道人，没有信心接纳。有的地方，这个牧师年纪很大了，走上讲台都不容易，但是，仍然是坚守岗位没有新人能够上去所以我真的。那段时间到了美国之后，因为疫情在美国爆发，就又回不了家。那段时间心里非常的抑郁，很有挫败感，然后就打的过去到那个唐老师那里要100块钱，100美金然后就去找他，跟他倾吐我自己心里的苦楚但他那个时候，当我在美国见到他的时候，他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了。然后呢，我就跟他讲述自己的受到的委屈有恩赐，有经验，有学历，但是没有教会留也留不了，我走也走不了。然后唐老师听的时候呢，一开始好像迷迷糊糊的，但是呢，当我讲到我有恩赐的时候，没有教会留我的时候，他好像突然醒过来，他说：“建中，你讲恩赐之前，请先思想恩典我觉得那句话是提醒我，因为我一直在埋怨、抱怨，但实际上神的恩典已经够我 所用啊。圣经先知书里也讲到，这个我要以耶和华的救恩喜乐啊，即便圈内绝了牛啊，即便橄榄树不结果啊，仍然要以耶和华的救恩欢喜快乐。所以后来我回去就流泪祷告，后来我也改变了方式啊，我就去一些教会义务性的帮忙啊，愿意让我帮忙就帮忙，不愿意的话也没关系，就这样。后来过了几个月之后，就有开始教会愿意接纳我，然后所以就留在美国的这个服侍啊。那唐老师呢，其实这个我们一直在想着，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有这些身份上的这个角色上的定位的这种模糊啊，这个到底是学者作为方向，因为毕竟是读了这一个基督教神学的博士啊，是做神学教育还是做牧者啊？因为在温州开始的时候就是做传道人出身的，就两者就想到啊。有一段时间我在香港，其实有自己的团队，我也做一些事业啊，像唐老师一样，其实那个时候做得还不错啊。然后，我后面几次去找唐老师去谈天的时候，其实唐老师的状态，身体状况已经不大好，后来有过中风。那在这个之后呢，跟他谈话，其实时间都不能够很长。但是有一点呢，他跟我讲，他说，其实你呢，读了神学博士之后呢，还是要保持做啊。保持一些的这个教书跟做研究啊，其实这个也是，也是这个原因啊。我听了他的话，所以这几年呢，虽然很辛苦，我基本上在牧会传道的同时呢，都会坚持做一些的神学教育跟研究啊。现在在线上，做一些的教育的工作，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方便啊。那我同时也是在几个神学院里面有做他们的兼课老师啊，我想这个也是受到唐老师的这个影响。那我问他自己的时候，我问他自己是怎么定位的时候，其实他是说他自己是一个牧者型的学者啊，他自己的定位是神学教育工作者，是作为最后的一个他自己讲自己的一个定位啊。那我们最后一次去洛杉矶拜访他的时候，他当时身体状况已经不好了，但是他还是很热情。只要过去的话，哎，他都会很早做准备，什么时候到，过一会儿就会来问一下什么时候到。这个是我最后一次去见他的时候，他心里挂念的还是教育啊。所以我这第四部分为什么以这个恩典与真理作为题目，就是因为这原因。
看图上木的交易这一方面，以后会更流更
那这一次谈话呢，就是他基本上是在讲着这个要读这个教育学，或者说基督教教育学。很多的牧者传道人现在都比较热门的去读教牧学博士，但是唐老师认为更要去读这个，就是刚才唐老师讲的第一命，就是 Doctor of Ministry。这一个，他建议更要读这个教育学。后面基本上是相似的内容，就是一直是在讲要读这个教育，传道人要去读教育。好，我想最后我就做个总结啊。这个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说：“那当跑路已经跑尽，所信的道已经守住，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唐老师已经跑进的路啊，这个但是我们还在当跑的这个路上啊。最后做一个总结呢，我觉得唐老师呢其实有四个方面啊，我觉得是我这个学习的这个需要学习的地方啊，也或者也是他的我对他认识的一个四个方面特点。第一点呢，就是非常的正，非常的很亲切啊，真实又亲切啊，没有任何的这个大牌，教授啊，大牌牧师的这个价值非常的亲切，非常真，这是跟他接触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愿意吃亏啊，但是呢，要来成全人啊，喜欢成全人。对中国的这个传道人，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跟他哥哥唐崇仁非常大的不一样，他哥哥非常的高调啊，有很多的严格要求，但是他呢是有教无类啊，只要你愿意学，他就教你啊。当然，有的时候人精力有限，你也会觉得，哎，唐老师怎么有了开始没有这个结果？第三呢，是努力学习，特别是圣经的学习非常看重。 自己呢，他也很博学，而且是竭力的多做主公，一心想着能够多做就做，做一些，能够多做就做一些啊。其实我也受这些的影响。最后一点，第四点呢，就是强调恩典，做福音的见证。其实他有一次出车祸的时候呢，直升机过来救啊，差不多感觉上好像要死了。那个救他的人把他从车子里面拉出来之后呢，他对那个救生员就说：“说我是信耶稣的，这盼望你也能，你也是有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啊。这个每次都还是想着传福音，这个做主的见证啊，自己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强调是主的恩典啊，所以呢，我想最后还是以这个这首诗歌作为最后的这个回应跟祷告啊。”这个之后，大家我们可以有一些的交流啊。
我主耶稣，为你自己的荣耀，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愿你使我成为福音使者，传十字架永恒不变的爱，为传扬你天国和平的佳音，使我成为传福音的鸽子，向那些忧伤困苦的人们传出喜乐平安的信息。你是我成为福音的使者，传十字架永恒不变的爱，为传扬你天国和平的佳音，使我成为传福音的鸽子，向那些忧伤困苦的人们传出喜乐平安的信息，向那些忧伤困苦的人们传出喜乐平安的信息。
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啊，接下来时间大家有一个互动的回应啊，那我想我们呢，这个以后的每一个同的时间啊，就是美西时间的晚上的6点半，中国时间的周六早上的9点半，都会有系列的这个讲座。希望大家呢，可以同一个时间一起上来啊。也欢迎大家加我的微信，我们呢会有这一个微信群啊，这个你可以一起来加入啊。然后有下周六的信息，我们也会告诉你啊。啊，有没有弟兄姊妹或者朋友有一些的问题，或者你的回应，或者你的故事啊，都欢迎。看到今天有好多新朋友，有没有这个新朋友愿意介绍一下你自己啊，或者有一些听了之后的回应？
詹姆斯，
哎，你好。
我是那个娇姐的这边的，就是中国的
哎，
彭
你
姊
好。
妹。
彭姊妹，对，我知道你是很高兴你过来参加。
我表达一下我今天所学习的收获，好不好？
嗯，好啊，好啊。
今天你这一场讲你唐牧师这一种跟随和学习上，我是受了很大的鼓舞，很好。就是很受益，
嗯哼。
受益的第一个点就是知道未来，会面对什么，需要面对什么，我该去怎么去做预备工作。我觉得今天收获是很大的，因为就是你说的很真实。我觉得任何一个事情，只要真实，就会花费的时间，只要做好预备工作， 准备迎接就可以了。非常感谢，感谢居牧师今天的这种，圣经真理的这一种说法，我觉得特别好。我会尽量把每周的上午的时间腾出来。好，非常感
好，
谢，谢谢。
好，谢谢彭姊妹。欢迎，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要不要一起有一些的交流、分享、讨论？
谢谢钟声，能听见吗？
哎，可以，可以，很好。
对，刚刚那耳机可能是没有声音了。对，我也是跟彭姊妹同样的感受，我觉得听下来，尤其刚刚听到最后的那首歌，心里非常的感动。我觉得，唐中怀牧师他那样真实的一生，我前两天其实是听了他的，去看了那个生命跑者。往那个油管频道上，他的那个追思礼拜哈、但那个相对来说，可能，他的女儿有介绍他的生平，然后后来那个唐崇荣牧师有做一个讲道，那当时对他的面目还是很模糊的。对，今天听你作为学生这样子讲过来，一个个的细节，一个个的故事。非常感动，包括你说他真的就是那样子去助人，那样子，舍不得睡觉哈。我觉得这个其实不值得，我不要去效仿哈。对哥最近越来越觉得，但是就是从他的那儿，他是真是燃烧的火的带着学生们。不管是在延吉，还是后来在香港的岛上，那样来跟大家同吃同住的来，拿自己的手去清理，堵塞的那个卫生间的那边，我觉得真的是这么一个真实的这样一个牧长在眼前，非常非常让我感动。以前听朱牧师讲过。讲那个恩赐的时候，先看恩典。我记得以前你提过，但是当时没有这样的背景，这样丰富的过往来作为他的背景，所以这次再重新听的时候，真的我觉得那个感受更加不一样。我想唐老师应该也是非常的欣慰，又像你和其他学生们，我读过祁宏伟老师，写的纪念他的文章对，其实他的公众号的文章，我现在每天都读，很喜欢。他现在好像不是在做牧师，他做了教育方面，在南京叫格外格花园还是什么的，回头可以发到群里给大家。他的文章写得非常的好，就是有点那个学者型的那种基督徒的感觉给我。我在想，他作为一个学者，是唐老师的学生，朱牧师你作为一个牧师是他的学生。实际上，我觉得真的，你们你们把他所传授给你们的真的都是在。继续的言传下去哈，我想，天家再见的时候，他再见到你们一定会特别的高兴继续再把他还没做完的事给继续的完成，也觉得很荣幸，因为当朱牧师的学生，每天跟着圣经马拉松，每天学两章新约，去年是一章新约，今年是两章旧约。没想到朱牧师跟唐中怀牧师有这样深的渊源，似乎一下子感觉跟唐老师也接近了很多哈。对啊，祁宏伟老师现在还是牧师啊，我都不知道。我看他的朋友，看他的那个公众号的文章，以为他现在专心在做教育了。对，要谢谢那个这位弟兄还是姊妹告诉我。对呀，我就是。很感动，很感动。我想你今天的分享，如果化成回头把它落成文字的话，也是会是非常好的一个分享，让更多人也有机会看到，尤其国内不方便上那个油管来的哈。谢谢朱牧师，也通过今天你的分享，对中国教会的这个历程和朱牧师你自己也有了更多的 了解，我觉得就像那天我们说的 authentic 哈，真实的，我也是感觉在这中间看到了那个真实的那个力量和真实的感召在这里哈，谢谢牧师，
哎，
接
谢
下
谢
来了，
妹妹。其实刚才谈到这个唐崇怀老师安葬礼上面的他的女儿的分享，其实他的两个女儿，一个是属灵的干女儿，这个是后面分享的。这个前面那位女儿其实也是他的领养的女儿，他们自己没有亲生的女儿。当时呢，他的领养的女儿后来说要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啊，这个一般的这个养父母的话，这个心里可能很难受啊。这个唐老师来说的话，唐老师觉得很开心，哎，这个女儿要去找亲生的这个父母，他毫不介意。后来也感谢主，后来女儿找到亲生父母了，这个回来对他的这个唐老师啊、唐师母讲，哎，现在我有两个爸爸和妈妈了。所以真的很啊，这个成全了很开放的一个思想。
哦，他自己没有孩子是吗？
对，
我
没
当
有
时看那
亲
个，
生
我
的
还
孩子。
以为他就这一个女儿的话，我看到第二个后面都是他的干女
对，
儿。真是哦，这个信息也很让人感动，谢谢。
哎，谢谢妹妹。好，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你有问题或者有分享？都可以啊，或者你愿意介绍一下你自己跟唐老师的关系也很好，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要么就到这里啊，我们就差不多控制在1个半小时之内啊。我们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我们还是会有系列的这个讲座。那很有可能呢，我们想开一个基要真理与门徒，生活的这个课程系列的课程啊，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那我想我带大家一起做祷告跟祝福啊。先天我们向你上感恩，谢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时间来追思唐崇怀牧师的这个生平，从他的生命当中，我们也看到你怎样的来借着唐老师来带领他从印尼到北美，又在他过往年日当中奉献自己，来中国培养中国的传道人，感谢主的恩典，也让今日有不少的他的学生在不同地方为主奔波，为主打那美好的仗，求主也让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来听的弟兄姊妹当中，我们真的也能够同样的学习，愿意像天空的鸽子一样，愿意成为一个传福音的鸽子，因为愿意把主的福音能够传扬开去，能够讨主的喜悦，能够摆上自己为主使用，感谢主的恩典，求主继续的来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光照，常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
Amen。
好，谢谢大
谢谢
家，
周牧
谢谢大家。
师。
哎，好，大家如果有时间，我们下次再见啊。会有回放，但是是在那个YouTube 上面啊。我们有个 YouTube 的频道，我可以打在聊天室里面啊。欢迎大家来这个 YouTube 频道，我们是叫做油管上面是 runners，Bible runners 应该是 Bible runners，
我
对，
来发一下那
啊，
个
你来
链
发一
接
下，
哈，我来发一下链
好，
接，可以请那个苏萍姐妹，我可以把那个音频如果能转出来的话，可以音频配你的那个 slides 来分享给国内不方便上
对。
的哈，对，
好的，
也
好的，
好，
也请大家加我微信或者，这样的话有机会我把你加到群里面啊，我们到时可以把这个录音文件发给你啊，如果
是，
你愿意接收的话，
我来发一下
詹
那
姆
个
斯，
有关的，
詹姆斯，
喂，
哎，可以
哎，
听
就
到。
关于你去年讲的那个，就是那个 TFSI 呢，是这样的，我今年噻就找到了那个品质，你说的这个事我就一直放在心上，品质也是挺不错的，
这个我
价
们
格
对
也
你，
挺适中的。
彭姊妹，你这个就单独的跟我讲好了。对，我们再，
好，
哎，对你单独跟我，好，那我们，好像已经有了，好，愿神赐福大家。我们有机会我们就下次见。然后呢，每个礼拜的一早上的1到5，美西时间的早上6点半，中国时间的1到5的晚上9点半，我们都会有圣经的学习。目前在学民数记，民数记很快就要学完了，我们马上要进入到生命记啊，也欢迎你一起参加。下个礼拜五同一个时间，或者礼拜六早上同一个时间，我们就会有纪要真理的这个课程，也欢迎你。好，愿神赐福，再见，哎，大家再见。